上个礼拜澳大利亚驻中国的使领馆人员在近四年之后首次探望了被关押在北京国安局看守所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博士，他的肾脏上出现了近10厘米的囊肿，而且患有心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急需要全面的检查和治疗。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纯义教授亦都是杨恒军的博士生导师和挚友。冯纯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2019年1月19号杨恒军被捕之后，中国政府经过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对他监视居住、拘留、正式逮捕，然后起诉，因为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案件，所以在他身上中共用尽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以便超长期去羁押他。冯教授指出，中国的这些手段对杨恒军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从起初的监视居住期间的长时间审问虐待，到现在将案件悬挂在那里，既不宣判亦都不释放，中国国安人员对杨恒军一直进行恐吓，说中国政府可以判处他无期徒刑，亦都可以判处死刑，反正永远都是走不出监狱的了。在这种极不人道的折磨之下，杨恒军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状态，这个是催生疾病爆发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冯纯义说，中国政府过去一直都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杨恒军，直到最近才允许澳大利亚的使领馆人员和律师可以短时间和他会面，而家属和其他人都是没办法去探望他的，亦都没办法写信给他。杨恒军在监狱里面的医疗检查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外界不是很清楚。冯纯义教授认为，中共逮捕杨恒军以及直到现在都不宣判，是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体现。他说，无辜关押杨恒军而且又不宣判，中共想藉此达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在经贸谈判上要澳洲政府妥协；第二，在外交关系上要令到澳洲政府疏远美国，靠近中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目标。还有在台湾问题等方面令到澳洲不要跟美国走在一起，或者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让步给中国政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杨恒军的朋友作家何宇怀博士说，我和杨恒军先生是多年的朋友，杨恒军是研究网络的，那个时候网络刚刚兴起，所以他那个研究课题非常及时。他当时说，不单只是从理论上去研究，重要的实践，他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很多网站上开了个人的博客，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推动中国的自由平等社会转型都有一定的意义的。当时杨恒军和几位朋友提出一个想法的，即推动让中国从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组建了几十万参与者的网络群。他不单止在理论上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推动民主改革，而且还在实践上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都推动很多相关的工作。何宇怀博士说，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的确为杨恒军和成雷女士早日获释做了很多的努力的，当然这里还有很大的余地，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用更大的力度来促使他们两个人早日获得释放，回到去澳大利亚，希望澳大利亚总理在中国政府释放无辜关押的两位澳大利亚公民之前，不要和习近平会面。另一位杨恒军博士的朋友大洋洲文联主席黄晓宇，在听到杨恒军博士在中共监狱里面出现了健康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无奈的。他说，杨恒军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的作家，中国政府这样关押住他又不判刑，非常不符合一个国际大国的形象，我觉得是他的作品触碰到一些人， 所以才被无辜关押起来。王晓宇认为，杨行军之所以被中共如此优待，是因为杨行军有高度、有立场，还有庞大的受众面。最令到中国政府不舒服的是，他的受众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体制内很大一部分的精英受到他影响。王晓宇说，澳大利亚影子内政部长、影子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杨博士自2019年1月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至今，通过近期各方面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杨博士的身体状况非常差，急需要医治，中国政府不能够再任意地关押杨博士。莫里森自由党执政期间曾经多次向中国当局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杨博士的待遇以及他的案件处理过程中缺乏程序公正的担忧。詹姆斯·帕特森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人权和自由之上的，这个是违背了澳大利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都明白到中国政府四年多无辜地关押杨行军博士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公民的任意拘留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工党政府忽视这个现象，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澳大利亚人会被中国政府任意随意地拘留。帕特森最后警告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墨尔本的报道。